弟兄姊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读那个福音书，看到主耶稣讲过很多的比喻。那么主耶稣讲这些比喻，其实他是在提醒所有的信徒都要珍惜神的恩典，要忠心，要顺服神。主耶稣也知道有一些人虽然信了他，但是对神不忠，不忠心神的旨意。那对于这样的人，那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50到51节，他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啊，说了这句话。在想不到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这个仆人就是比喻的基督徒，就所有信他的人。那么主人呢，就是主耶稣自己。那么这个主人在不知道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就突然就来了，也就是主耶稣他要来，他什么时候来我们没人知道，在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仆人主耶稣要定他的罪，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假冒伪善的人就是当时主耶稣常常责备那些人，就是以色列当中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就是假装在那表演，其实他心里面根本不忠不敬畏神。那么将来就是这个仆人要和他们是一块被定罪的。那在马太福音的25章30节又讲了一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呢，就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可能在网上也听到一些讲道，有的人有的牧师说啊，这个哀哭切齿的不是不得救的，也是得救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外面的海岸里面，在外面，那就是在主的外面，不在主的里面。海岸里面得救的信徒不可能在海岸里面，得救信徒怎么可能哀哭切齿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这得救信徒全部到空中和他相遇，我们是欢喜快乐的，不可能哀哭切齿。哭就是后悔嘛，后悔活着的时候没好好信，切齿那就是咬着牙在那恨谁的，恨他自己的，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在海岸里面哀哭切齿的这些信徒是没有得救的信徒。这就是说，今天全地有很多的信徒，我们都数不过来。那么这么多的信徒，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有的会失去救恩，将来没有资格到他那里去，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来了，那谁能神的国谁能进去呢？谁有资格进去呢？那么今天刚才读的这个诗篇15章的1到5节，其实从另一个侧面，从另一个角度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将来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进天国的资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来居首位掌王权，你运行在我们里面，你充满我们，来开启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将来我们要到你的荣耀里。求主来带领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 的经文，诗篇十五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在祷告当中问神，神啊，究竟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里边提到你的帐幕，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圣山。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殿，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教会这个教堂有神同在，就是神的殿。那神的圣山呢，神的圣山就是锡安山，就是今天耶路撒冷，这都代表神的同在。大卫一连问了神两个，谁能，那谁能就是谁有资格进入神的同在。谁能这样问，那说明有的人能，有的人就不能。有的人有资格，有的人没资格。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百姓很多，那么以色列百姓虽然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同在。谁能，这个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针对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包括今天的我们。所以新的族不一定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有的人虽然信的族，但是可能会失去神的救恩，失去进入神国的资格。这是旧约里面这样启示我们，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他对当时的门徒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也就是说，现在坐在这个那么多的教会，有的教会很大，坐得满满的人，但是坐在那里的不一定都能进天国。同时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四节，主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那就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选上的人少，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选择哪些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就像人要参加一个筵席一样，那个筵席要开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才有资格进入那个筵席，那必须要有那邀请函。可能有的人到时候邀请手里面邀请函没有了，丢掉了，他没有资格。那参加能进去的才是选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在显明一个真理，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神所拣选的人都可以得救。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不可以在恩典里面睡大觉，用现在的话说，就不能躺平，否则就会失去进天国的资格。那么究竟谁能进去呢？谁有资格呢？那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了，诗篇十五章第二节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就这样人才有资格。那么下面看一下这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在属灵的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其实这些也是不幸的人也在追求，但是合神心意的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先看行为正直。正直这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完全毫无瑕疵，毫无瑕疵就是里面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在他身上挑出毛病来。那行为正直呢，就是神在这个人身上挑不出毛病，是神挑不出毛病，没有瑕疵，是圣洁的。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你说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毛病？我们都有毛病。 就是当时那些使徒，彼得也有毛病，保罗也有毛病，就人只要活着在地上不可能没有毛病。不要说神，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在人的眼里面，我们的毛病是一大堆。如果挑毛病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挑出一大堆的毛病来。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完全正直、毫无瑕疵、完全圣洁的标准。那么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能都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将来没有资格到神那里去。所以这儿的行为正直并不是要求我们在客观上行为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而是要我们在主观上竭力追求。主观上你竭力追求，追求完全，追求圣洁，不做神不喜悦的事，不故意违背神的旨意，这个应该是这儿的行为正直。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儿追求众人和睦不是去讨好人，是在神的里面合一。这个众人指的是众弟兄姊妹，我们和不信的人你不可能和睦的，不可能合一的，因为他们是 恨我们的。这儿就提到了在生活当中要追求圣洁，竭力使自己行为公正直，这样人才有资格进神的国。这是行为正直。我们再看做事公义，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要我们行事为人要符合神公义的标准，做事公义，不偏袒，不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行，这样人才有资格进神的国。我们再看心里说实话，心里说实话那就是按照字义来说，心里面说实话，那是就是我们要讲真话，为人要诚实，讲出的话和心里面是一致的。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谎的人。一个人为什么说谎呢？你想想，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说话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都说过谎，你想想我们当时说话时候什么心态，为什么说谎呢？那当时就是为了就是私欲，为了自己里面那个小算盘的说谎。做生意的在说谎，今天好多的在骗人，就是因为自己的私欲。那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五节就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我们里面只要有私欲，哪怕那么一点点，罪就出来了。那对于这个说谎的人，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就说，当时责备那些以色列人当中那些说谎的，说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撒旦，这是罪的源头，他起初引诱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导致我们全人类活在罪中。他起初就是说谎的，魔鬼没有一句真话，他虽然也会用神的话，用圣经，你看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是用神的话，但是那个话从他出来以后， 从他嘴出来以后，他那个动机是不从的，对他来说那是谎言，用那个欺骗人的。这说魔鬼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也就是我们只要说谎就是在认贼作父，就是认魔鬼作父。所以不诚实他根本不可能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在今天的一到二节就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这个答案很清楚，也就是说只有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神的同在，才有资格进入神的国。那么怎么才能成为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呢？或者说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有应该有怎样的表现呢？那下面的三到五节就说得很具体。第三节说，这样的人他不以舌头残暴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今天很多人就是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伙人在那儿来毁谤别人。其实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他就那样做，因为他们心里面是很恶的。这里面的残暴，残暴的意思是就是这个人到处走动，然后四处打探，打探别人的隐私，打探那些消息，打探完以后然后就到处散播这个谣言，造谣中伤别人，这就是残暴。以舌头残暴人，跟着别人一起来毁谤人，这种事儿我们在生活当中司空见惯，太多了，曾经我们也参与过，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弟兄姊妹，舌头啊不仅能够伤害别人，其实这个舌头也能够污秽自己，污秽自己的结果就是葬送了自己的将来，失去进天国的资格。在雅各书啊专门提到了舌头，有很长的一段说舌头的事。雅各书的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笼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个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就舌头就像火一样，有非常大的破坏力。所以今天好多人是因为别人的舌头最后受伤害，甚至会自杀。说人们那个唾沫星人法能噎死，问题就在这儿，这个舌头就像火一样。残暴人毁谤人的话是从地狱里来的，也会把自己送入地狱，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今天好多人其实不是很在意，特别是这个血气一上来以后就不管这个舌头了。所以我们在话语上真的是要万分的谨慎，要提醒自己，我们偶尔会舌头上犯罪，犯了罪我们就后悔，我们认罪悔改，求神来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来谨慎自己的口舌，必须紧紧的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不要在舌头上犯罪。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说，有的人伤害了别人，他还在那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开脱，常常说一句话说，啊，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不要往心里去。弟兄姊妹仔细想想，刀子嘴怎么可能是豆腐心呢？豆腐心不可能说出捅刀子的话。在箴言书的4章23节 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由着心发出的，都与我们的心有关系，都与我里面的这个意念我们的想法有关系。不去想不可能做，做的一定是心里面想过的。所以刀子嘴不可能有豆腐心，因为行为怎么样与心有关系。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就会讲出什么样的话。这是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就在生活当中我们管住我们自己的心比什么都重要。把自己的心管住了，其实我们整个人都不会有问题了，舌头也就管住了。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绝不会以舌头残暴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和毁谤邻里，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这是这个方面。我们看另一方面第四节，就这样的人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提到匪类，匪类不是我们常说那个强盗啊抢人的，这个匪类是所有不敬畏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匪类。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藐视，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凡是敬畏神的人才是我们最亲最近的人，才是我们的同路人。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借了弟兄姊妹，借了这个重生得救弟兄姊妹，心里面特别的亲，特别亲切。今天这个世界上越来越败坏，我们看到虽然有的是亲兄弟亲姐妹，但是不一定很亲，甚至打死都不来吧。但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因为什么？我们都敬畏神，我们都非常的亲近。在这节经文里面，同时神也提醒我们要守信，就是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要守信。只要许了愿，只要向人承诺了，无论吃多大的亏都要兑现，说话算数，不能食言。你看今天做生意的那些人，签了协议签了合同，那就是彼此许愿了，但是往往 好多情况下会撕毁合同。为什么？最后发现如果再继续下去自己吃亏了。所以宁可撕毁协议也不愿意吃亏。神说我们信的主不可能不可以这样，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最后发现自己不管吃多大的亏都要兑现履行诺言。我们举一个例子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他们在进应许之地之前，神就告诉他们要把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居民要全部灭绝，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要住在那里。那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刚刚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刚刚打下了几个城，那么其中住在基遍的希未人就害怕，他们害怕呢，他们就想了一招，想了一个计谋。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的，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说了这件事，3-6节就说这个基遍的居民就是这个希未人，他们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 假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旧皮带拖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这都是故意做的啊，来装扮了一番，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假装长途跋涉，走的路子远，不是是这个饼都发霉了，鞋都穿破了，这个旧皮带也陈旧了，伪装得很好，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然后下面七到八节说，以色列人对这些希伯来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他们怀疑，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如果你们住在我们中间，我们 必将把你们全部灭绝，不可能和你立约。那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然后下面接到十节说，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善王噩一切所行的事。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的，然后怎么进应许之地的，路上所行的，怎么打败了这两个王，他们都听说过，他们知道神的大能，所以害怕。那么到十一到十二节继续说，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是用计谋在骗。然后下面十三节说，这啤酒袋我们成就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意思就是他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走了好长时间了，不可能是在你们中间。那下面他们继续说，十四到十五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以色列相信了，就接受了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们看到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神就任凭，让他们来为自己所做的付代价。如果求问神，一定会告诉他们。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中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立了约了，签了协议了，起了誓了，那么以后你们可以活着，我们不会杀你们。那十六到十七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灵近灵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毕路、基列耶林。到了那儿发现原来是跟他们立约的这些人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上当了。上当怎么办呢？你看下面约书亚记九章十八到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啊，他们还算明白人，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杀了这些人，他们就违了约，得罪了神，他们会付代价。在下面的二十三节，约书亚就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 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我们读旧约看到啊，这些基别人就是希未人，一直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奴仆来服侍他们。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这些人很忠心的对神，也跟着以色列人回归。当以色列人被掳到被掳之地以后，这些人没有说啊，现在我们平等了，我们都是奴仆，没有高高在上。他们确实神恩待他。在下面的约书亚记的9:24-25，就说这些人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他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他们都听说过，要就是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以后要把这些当地的人都要灭绝。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不得已的。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现在就随你便吧，我们在你手里面，我们认了。26-27，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发现上当以后，他们也真的下神祷告了。那么祷告当中，神允许他们这些基别人住在他们当中，神给他们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基别人立约，然后发了誓答应不杀他们，虽然最后发现被骗，但是他们也要信守承诺。神是信实的，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也要信实，也要诚实，即使吃亏也不能毁约。弟兄们，如果这样的话，那今天地上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纷争，不可能因为撕毁这个合同撕毁协议，最后彼此在这个法官面前打官司。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只要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最后吃多大的亏也要去做。虽然神要以色列人灭绝当地所有的居民，但神更不希望他的百姓背弃誓言，所以神允许基别人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不讲信用的人其实是不愿意吃亏的人，那神让我们要学会吃亏，吃亏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人他是不蒙神喜悦，背信弃义，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再看下面5，说这样人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难处，向我们伸手要向我们借贷的时候，向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是要帮助的。你借出去钱以后，到时候是这个弟兄姊妹还钱的时候，你要多少利息我还你，不可以要利息，不可以放债取利。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是为了解他的燃眉之急，帮助他度过难关，同时也是分享神的恩典和供应，因为我们手里面所有的都是神给的，不仅仅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像一同和我们承受神应许的这些弟兄姊妹放在群里。在出埃及记的22章25节，神说，我民中，就是以色列百姓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放债向他取利。这是神的律法当中非常清楚的这样的命定。那么借给这些不信神的人怎么办呢？要不要，可以不可以要利息呢？这是可以的。当不信神的人跟我们借钱，我们可以有权利跟他们要利息。这个在申命记的23章20节就说到，借给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与你。啊，如果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好像手里面没有拿利息，好像少了，其实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神会多而又多的赐福于我们，神会把那部分补足我们，而且还更多。就神不允许我们向主内的弟兄姊妹发债取利，也不允许我们接受贿赂。接受贿赂其实里面就会有私心，最后就不公正，可能就做一些假借证来陷害人。如果手里面有权柄，可能就会用这种权柄让受屈的人蒙冤。向主内的肢体放在取利，接受贿赂，这都是神所恨恶的，没资格进天国。所以整个3到5节说，他不以舌头残暴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必然会有的表现。也就是真正有资格进入天国的人，生活当中就会表现出来。这些表面上看是行为，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因为信心，才会结出这样生命的果子来。这些行为，不是像主耶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不是刻意的表演，不是伪装，而是因为有信心，追求圣洁，追求公正，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生命见证，是活出来的，是信心的记号，信心的外在的记号。所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有了这样的生命的见证，有了这样生命的记号，那根基稳固，不动摇吗？根基稳固，在生命的路上不会跌倒，不会失败，这样人也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动摇，我们根基稳固，但是我们也常常软弱。我们谁都不能保证将来我们啊舌头上不会犯罪，将来我们可不会骂人，不会做对不起神的事，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清楚，一旦我们犯了罪，我们心里面就会亏疚，就会难受，圣灵就会责备我们，就会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神，像约书亚一样，最后祷告神，神指示他。不祷告，可能我们就会犯错误。所以我们要常常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神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不犯罪。靠我们自己学习，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信心坚定地依靠神。 靠着神，我们一定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将来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行事公义的人，不心里说谎话的人，让我们行为正直，让我们的所作所行，让我们心里所想的都合你的心意。主啊，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因着软弱犯罪得罪你，但是你是我们的神，因着我们对你的信靠，你必保守我们到底，我们将来有一天必能够到你那里去享受从你而来的荣耀。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软弱大众弟兄姊妹能够靠你得胜。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